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39章第16节看起。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而你看又讲到这件衣裳了，这是一个证据，等着他主人回家啊。各位，这都你可以想很多啊，整个屋子里现在都在讨论一些什么事啊，有没有人怀疑这个妇人是在自编自演自导啊，有没有人同情约瑟呢？约瑟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约瑟在逃亡了吗？逃亡是不是有放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狗去追他嘞？他能逃多远呢？他在这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呢？一定跟这妇人不在一起啊。好，总之妇人在那里好像很规矩很受委屈的等他主人回家，等着他，以前是等着约瑟进来，他以前是希望他主人他丈夫不要回来现在他等主人回来回家了我们也想到在路上有没有人先跟这个主人讲了几句话，我们也想到约瑟会不会先想要跑到他的主人就是波提法那里去申诉一下去解释一下，我想都没有不可能，倒不是说约瑟在这个时候一定就是原谅他仇敌，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保护他自己，但是就是没有话可以讲，主人不会相信的，主人知道会更火上加油你侮辱我的妻子，回来就开始我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啊叫，可能在家外面300公尺就听到他太太的哭啊难过啊，如此如此说这当然就是简化的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又你看他很会讲话，你带来的你负责任是你造成的伤害你要再给我买一粒钻戒来赔不是，是你带来的，带到我们这里，这我们这家原来如何的和乐如何的好都是你的错，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人仆人那家伙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外地人，对，本来就不老实，然后又是一个做奴隶的很卑贱的，你把他带来这里也多次的用了进来这个字，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性暗示的意思，就是把他带到甚至最后跑到我的床上来了，要进来要戏弄我是我叫大声的喊叫，他就把衣裳第五次了，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捉奸要捉双，他是跑掉了，所以没有人，这不是奸情，我吼叫我喊叫他害怕了从我这里跑出去，赶快去抓他，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约瑟现在是逃亡还是在一个房间等他主人听候发落，约瑟的主人知不知道他妻子并不守妇道并不老实呢？我是觉得有可能知道波提法的妻子应该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或者他个性不应该是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的恐怕其来有自，他有没有勾引过其他人，这个家里有没有什么其他污秽的事，我们也通通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有我们也都不稀奇，我说这个只是说各位，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工作岗位，现在社会里面这些污秽的事情多得很，艰难的事情多得很，不知道怎么对应的事多得很，不一定是这种男女关系，虽然这种男女关系是常常有的这些不好的现象还有很多啊，我做事要做多做少，做得讨老板的喜欢，会不会讨老板的喜欢，同事说我是马屁精，会不会怎么样做是一个安全之道，能够面面俱到会不会这样做这方面有损失，那样做那样有损失都很难， 我想我们并不排斥说我们需要有智慧，需要灵巧像蛇，需要知道怎么样应对，但是我们还是最重要的记得我们把主放在我们心中，尊主为大，一心寻求神的国和义，不求自己的益处，依靠上帝，不自私。我想我们在职场上，在工作，在跟非基督徒，在跟任何人或独处的时候，我们能做得好。但现在你就看到约瑟真是很惨呐，越来越惨。他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说这里还重复了一次，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听到了，他听到了，是不是在这里特别把这一句话讲，好像有一点重复，又好像有点浪费，又好像有点文学技巧不够好，他不应该多余的讲这些话，但他讲这一定有他的意思，因为是神的末世的话，你仆人如此如此待我，是不是波提法应该去求证一下呢？是真有其事，应该问其他的人吗？我们不知道波提法有没有问，我猜是没有问，他就生气了。生气如果不是约瑟平常表现得太好，我认为约瑟就会马上被处死的。以前的几千年前啊，人类那种寻葬啊、杀人啊，动不动就是砍他的头啊，这一类的情形，在这种文明古国里面，这种残暴的事情古今都一样是有的。他一定杀了约瑟了，这次他没有杀约瑟，没有立刻杀约瑟，可能是约瑟平常的表现实在非常的好，或者波提法也是一个还算能自制的人，记得他是法老的护卫长，那他在跟法老一起相处也需要伴君如伴虎的智慧啊，所以也许他也能够约束，他也能想想，非常愤怒，哇，好小子，你敢动我的老婆，哎，再想想看，是真的吗？看看平常太太怎么样，他们在一起生活应该也有一段日子了，哎呀，这些人常常是貌合神离的，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他很生气，他气谁啊？他气他自己吗？他气他老婆吗？他气约瑟吗？圣经讲他生气，我们想当然而是他气约瑟，我想未必是这样子，他可能气他老婆，如果他对他老婆有所了解，他可能气他老婆又给他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这种事情他也许知道你自编自导，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火大的事情，也可能他就是气约瑟，但约瑟平常表现很好，所以他就只是把他关起来，但我们还是说他是不是应该问一下约瑟呢？约瑟是不是应该有所申诉呢？我们再一次说，圣经没有讲，就常情来看的话，可能约瑟也不能够说什么，他就是我们用西方话 cold and cold， 我们说约瑟就是倒霉吧，我们就用倒霉这个字，我不想用倒霉这个字，因为我们基督徒没什么倒霉的，我们一切都在主的手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瑟是爱主的，我们爱主，主会让我们在每件事上得到益处。他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哎，这也很特别哈。埃及那个时候杀人的情形如何我们也还是不知道，我们看我们中国历史的时候包括这些英明的皇帝哈，这个宰相一下就关起来，像刘邦马上就要杀萧何，哦呦，那也是很恐怖啊，刘邦要杀自己的当年一起长大的那个大功臣也是有啊，这些都有，那把他放在监狱里，那这囚放在王的囚犯，以后还可能再放出来，也可能杀掉啊，总之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是在约瑟主人那个地方，被约瑟主人所管理的，这王的囚犯是不是只是罪行比较大的得罪了王，还是说犯罪人地位相当的高不能随便堕落的？各位囚犯啊，包括在今天的监狱真是常常是有非常多的黑暗，那个黑暗包括一般的囚犯会被虐待，会被伤害， 也有在囚犯里面做老大的，甚至在囚犯里日子过，在监狱里日子过得很好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些黑暗面。但是我想我们再次可以想象里面有很多的黑暗面。约瑟现在就被下在监里了，没有被杀，下在监狱里，这是王的囚犯都囚在那里，约瑟就在那里坐监。哦，我是约瑟，当然我就更丧气了。我们讲过他17岁的时候被卖啊，卖了以后他做了几年的奴隶成为管家，然后发生这个事我不知道。以那个时候他的管家的能力表现在收成上，我想最少需要1-2年的时间。以他的女主人来引诱他而言，这个也不会等太久，女主人要勾引这个年轻英俊的青年人，这种奸情恐怕是很快就发生。所以我说大概3年，如果3年，约瑟现在就20岁，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人，他没有太多的毛病，如果他在讲他哥哥不是的不算太大的毛病的话，他应该算是一个洁身自好的青年人。最起码被卖了以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做事都做得非常的好。以他一个到异地做奴隶的人，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应该被欺负人，一个地位很低的，一个语言刚开始都不通的，他这么聪明，能够把整个埃及护卫长法老护卫长的家治理得这么好，那神与他同在啊。那神与他同在，他又持守他的圣洁，不被引诱，结果呢不是被升得更高，而是被降得更低，差一点还可能被杀头。哦，他是不是应该弃绝了上帝？如果是我，我会不会就弃绝上帝呢？我们感谢主，约瑟在那里坐监，但是神跟他在一起。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啊。神的同在，我们常常讲哈，神与约瑟同在，与大卫同在，与摩西同在，与约书亚同在。耶稣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这个同在是指一种他对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信靠顺服他的同在。否则耶和华无所不在，神无所不在，神也跟每个人同在，那个就没有太多对我们的意义了。神同在是有正面的意义，是他施恩怜悯啊，他就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得到人的恩惠。我们并不轻看神借着人和环境给我们的恩惠和好处。我们需要，我们肉体需要休息，需要吃喝玩乐，需要一个安适的地方。这些需要有人给我们的好处，需要有智慧。神给我们的恩典智慧，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他有永恒的生命，但在今生的短短的这几十年里面，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恩惠慈爱，让我们碰到好的老板、好的同事、好的上司下属，让我们知道怎么应变，让我们知道怎么做。是的，包括您到了监狱里面，哎，我到监狱里我想都不敢想，我想我一天到晚就是又怕又懦弱，又哭又着急，在监狱里还可能挨打等等。但是私欲就非常施恩于约瑟。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背十字架，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依靠上帝。我们若是真的是充满了上帝的爱和智慧，不为自己，我们只为神的国，为人得到好处来生活的时候，神会厚厚的把一切的好处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有缺少的，雅各告诉我们，就求啊，向那厚赐百物给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必赐给你们。我们凭着信心求，不要心怀二意。甚至我们凭着信心活，约瑟活出一个善良的生活，虽然看起来很倒霉，但这里面都有上帝奇妙的带领，有奇妙的旨意。不仅是要磨练约瑟， 不仅是要让约瑟享更大的福气，也要让约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遭遇和经验啊，各位，约瑟的故事大家太熟了，只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在遭遇任何事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能够在别人眼前蒙恩啊，这个其实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也有说到哈，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21节那里，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出去的时候就不至空手而去。那里的蒙恩倒不是说埃及人一定对他们有多少的这个恩情，而是埃及人呢对他们很好。事实上在那里埃及人使以色列蒙恩呢、啊，是以色列好像使埃及人蒙恩呢、啊。就那时候埃及人很怕以色列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向他们要什么，埃及人就赶快给。那简单的说，虽然这里用的是蒙恩，意思就是让他能够很顺利，就好像埃及人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是很顺利，很当然也是我相信也是对他不敢最少消极的不敢有任何的打击攻击。第22节，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好，这我们不知道时间多久哎，各位应该不会是第一天，应该私狱不会第一天就把管理整个监狱的工作给了约瑟，可能是他慢慢看慢慢观察，这个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优秀的有上帝同在的人，他的特点是不能隐藏的。我们也承认，这个不能隐藏，不一定表示说人家就向你施恩。马可福音常常讲到耶稣要隐藏，却隐藏不住，他隐藏不住结果不一定是大家都听他的话，隐藏不住也可能是大家把他累死了，隐藏不住也可能是大家攻击他，藏不住。现在约瑟的恩惠，约瑟的能力在司狱在典狱长的眼中被发掘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相信神的仆人要在各个地方见证主，包括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也有委屈的人，也有受伤的人，当然也有很多的罪犯，他们一样都需要福音。我们想到约瑟到监狱里面，我们也想到彼得讲到基督的灵好像到监狱里一样，我们也讲到耶稣说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啊，当然这都表示说我们基督徒要把上帝的爱和恩典带到每个地方，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上帝的恩典，使那个地方真是充满了美好。哦，监狱不是充满美好的地方，太多罪恶了，但是有上帝，有上帝同在的人，他所办的一切事情就办得尽都顺利。这尽都顺利呢，我们在前面也都看过了，就是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办的也尽都顺利啊。这并不是一种成功神学，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就能够把逆境化为顺境，甚至我们不要说把逆境化为顺境，我们就能让自己的道路也让别人道路走得更理想更美好。凡事都经过他的手，信任他，凡事都经过他的手，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经验嘛，甚至就是你把这本书交给谁谁谁，这么一件事情，有人就做得好，有人就做不好，有人就忘记了，有人就放在那边，有人就立刻去做，有人把这本书交到人家手里的时候都皱皱破破的，有人交去的时候就完好如新。什么事约瑟都做得好。好，我们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有人没有这样的恩赐，我们感谢主，约瑟在越来越多的艰难中磨练得越来越美好。我们当然也想到这个孟子讲的话了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们倒不说什么大任小任，我们就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能够荣耀见证主的，让我们能够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不是在那一天到晚哭啊、伤心啊，主啊，为什么让这事临到我呢？我们就是存着信心，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喜乐，因为实在是很艰难。那么就去做，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多做少做，我们就是尽力全做，全做主给我们的事情。哎呀，我也很羡慕约瑟啊！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其实就是所有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好，我们碰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你不要说，嗯，那我们以后有神的同在，我以后做一个属灵的人，听神话的人，我的情形也会这样，我会像约瑟一样，我做什么事我的主人都不查，我做什么事主人都信赖我，主人把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不一定啊。耶稣也不是这样，摩西也不是这样。就是说你有神的同在，你就一切事情都做得好，那倒也未必是这样子。有的人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你的事情没有做好，并不一定表示神就不跟你同在，相反你做得很好，也不一定表示神就同在，也就不一定表示神就一定喜悦这样的事啊。顺服主的旨意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艰难，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神祝福使约瑟的事情做得很好，私欲也都不查，因为再一次讲到约瑟跟他耶和华跟他同在，耶和华使他做的都非常顺利非常好。我不知道多久了，可能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应该是最长可能有8年了，最少，因为总共10年的话，后来他在碰到九正善长以后，解了梦以后，又被关了2年，那就是可能这是他被关了以后8年，也可能九正善长在那被关了不只是1年或一段短暂的时间，总之有一点时间了。他在监狱里面，时间就一天天过去。圣经上又用这个话来讲，这事以后。说的好简单呐、这一件事情以后，哦，各位，我今天如果冤枉的被带到警察局里去问话，8分钟我都认为奇耻大辱，时间太长了，需要国家赔偿我多少钱？如果我冤枉的、无辜的被关了8个钟头，或者8天，或者8个礼拜、8个月，哦，我会如何的愤怒呢？约瑟被关总共是10年，这里我们说如果算的最长，现在是8年了，或者7年多了。你继续忠心，继续信靠神，继续有主的同在。如果你不继续信靠忠心的话，神不会同在的。你一天到晚就在抱怨上帝，神怎么会同在呢？那显然神继续的同在。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监狱，约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冤枉才能够得职，他都不晓得，但是继续依靠主吧。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辛苦当中，有些人一辈子看起来都相当的顺利，我们知道在神那里会有真相大白，是非对错都弄得清清楚楚，会有甚至我们可以说还我清白的那一天。好，现在在监狱里多年了，最长可能8年。那么有一天，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约瑟不是得罪了他的主人，而是他主人以为他被约瑟得罪了，其实约瑟没有得罪，是他主人得罪他了，他的主人不查让他冤枉，是他的主人妻子恶劣让约瑟冤枉，是约瑟的父亲雅各不查没有去救自己儿子，是约瑟的兄弟不查或者是失察或者犯错把弟弟卖走，这一切上帝有没有得罪我们呢？哎呀，各位，我说这话很不敬，但是我们真的常觉得上帝得罪我们了。上帝对我们不好？上帝没有对我们不好。好，这个九正和善长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他们主埃及王，我们不晓得。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埃及王是一个好王，所以我们就说，那这个九正和善长得罪了埃及王，可能是他们做错了。他们可能做了什么错事呢？这我们也不知道了。各位，你知道像赵氏孤儿这样的故事，这个王啊， 因为送上来的熊掌不够熟，就把那个大师傅当场立刻就打死了。这实在是很不应该啊，只是因为肉没有烧熟啊，如果这样呢，今天多少大师傅要死掉了。那可是埃及王不是像这个王这么坏哈，灶王这么坏，所以很可能是九正和善长错了。那九正善长错在哪里呢？是他给王喝的酒杯里面有一只蟑螂，还是什么其他错误？我们不晓得哎。那更有可能的错误，有些解经家就说，九正和善长是不是有参加一个叛逆的集团下毒被发现了？这个听起来我们会不大相信，可是就历史来讲，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君王旁边要谋杀他人，很多谋杀最可能的一个方式，因为你用什么荆轲刺秦王这些其实都很不容易，那最容易的或者最可能的就是下毒呢，那常常要经过九正善长，所以九正是最被相信的人，善长最被相信的人，他们可能不可能下一种什么毒会逐渐的让王中毒，我们不晓得，但是王发现了，那这种罪应该是死罪，为什么没有死？是不是王在那里查？那在查的过程当中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但下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要下一次再跟各位分享，愿神赐福大家。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